本集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拥有一份充满热情的工作是人生的一大祝福。我们都希望每天早上叫醒自己的是梦想而不是闹钟。但夜深人静的时候，萦绕在我们脑海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职涯难题。好比说，现在的我该不该离职呢？这份工作真的适合我吗？还有，我的下一份工作又该是什么？伊隆·马斯克曾经说过，很多时候啊，好的问题要比好的答案更难找。如果你可以正确的问对问题，答案往往就呼之欲出了。根据我们的观察，其实也发现很多专业工作者，他们职涯之所以卡关啊，往往不是专业不足或者实力不够，而是啊，他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因此啊，陷入了无解的困境，还有错过了很多眼前的机会。大人学呢，因此设计一堂课，目标就是解答你在思考职涯方向的时候最有可能遇到的25个难题。寻找天赋与热情职涯难题的分析与解答，这堂课代号是 V007， 它是一门语音课程。这门课会告诉你职涯难题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整理了当前主流的职涯规划理论，带着你去学习如何定义问题，如何用正确的思考角度来解构难题，进而找出专属于你的职涯之道。职涯探索的路上难免会遇到阻碍跟迷惘，你需要的不见得是大破大立或者砍掉重练，也许你需要的只是一个提出问题新的角度，学习一个新的思考脉络，眼前看似无法跨越的障碍说不定就能迎刃而解咯。欢迎点选节目说明栏的连结，查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线上广播节目，我是 Brian 姚世豪，大家新年快乐啊！今天这一集呢，真的是超特别的，我猜很多听众都长期在听我们的 Podcast， 可是你绝对没想到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有几个人呢，除了我之外，一二三四，我们有五个人在录音间。那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啊，每年过年的时候听广播或看电视啊，都有这个什么什么群星什么贺新春什么的，我觉得很有趣，所以今天呢，在我的淫威之下，我把我们这个内容设计团队几个伙伴啊通通拉来，我叫他们陪我一起聊天啊，来录这集，热热闹闹来录一集我们新年的这个节目。先啊，对了，附带一提，很多人都知道大人学嘛，都是 Brian 跟 Joe 在那边发声，其实我们背后是有一个20多人的团队，那你们每一集听到的 Podcast它的企划内容，还有后面的后制，或者是在 IG 的频道上，在 Facebook 频道上，在粉丝页上面，这些所有露出的内容编辑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团队很辛苦的哈，在幕后完成的。所以我也趁这个机会介绍其中的几位哈，跟大家认识一下。那我们先一个个来好了，从 Jeremy 开始。 Jeremy， 你跟大家讲叫什么名字，然后每个人要讲你是在大人学负责什么。
哦，好，大家好，我是 Jeremy， 那我在大人学呢负责内容编辑，那主要的任务呢主要是负责网站的文章，然后编辑就是 Brian 他们讲的文章之后，我们要负责把它转成讲的 podcast， 我们要把它转成文档，然后在网络发布在网络上给大家。
哦，原来你做那么多事情哦。没有， Jeremy 客气了，他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脸书几个粉丝页的小编，对吧？
对，
然后还要做一些后台数据的分析，对不对？
那个没什么，那个不足挂齿，那个不足挂齿。
好 ，Jeff， 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人学的 Jeff。那我主要是在客户关系部门里面，协助企业的一些训练。
对，
那主要就是企业可能会有一些职能或训练的需求，那我就是找到合适的讲师跟做一个课程的规划这样子。
对，附带一提，大人学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内训服务，所以如果各位 HR 各位主管你希望把一些很实用的课程带到你的公司，你可以来找 Jeff。
哎，感谢老板。
好，来云。
嗨，大家好，我是易云，我是大人学的影音制作，或者是大家比较常看到我的地方，就是应该会在 IG 上面，那我就是平常会在上面发文，还有回复大家的 IG 小编。
所以我们今年有一个非常好的也算还蛮成功的尝试，就是易云来主导我们的新的 IG 频道，那欢迎大家给我们多多建议，给他更多鼓励。好，欢迎大家加入，还没加入的 IG 的请记得在 IG 上搜寻大人学，会有很多很有趣的内容。好，下一位，我们今天灵魂人物。
嗨，大家好，我是 Billy， 我是大人的 Small Talk Podcast 的 Producer。 那大概从二十几还是三十几集之后， Podcast 的业务都是我负责一直到现在的。那就是如果有一些业配厂商或者是一些合作厂商想要合作的话也都是跟我这边接洽。
好，非常好，你们介绍都蛮好的哈。这个一定跟钱有关的事情一定要讲清楚哈，有客户要找谁哈，自己要报告。其实今天我找他们来，其实也就是想跟大家聊聊过年，因为我自己实际上是四十世代嘛，我是六年级生。那今天我们这个录音室里面我是四十几的，你们我们有三十岁了吗？你们都三十以下对不对？
都三十以下。你尊重一点，我今年才三十，你尊重一点
啊！太好了，那我们这边二三四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他其实才刚满三十了哈，坐二望三了哈。然后加上我四十几岁，我们不同世代都在那边有代表，所以我们就大家瞎聊一下哈，聊聊看这个大家过年。我想到第一个问题想问你们，像我这个年代的人，我们常常都有一个六年级生都有一个感慨，就是觉得小时候过年啊，过农历年，哇，非常热闹，非常好玩，然后也非常期待。可是，一年一年啊，这个过年的气氛越来越少了。你们也是这样觉得吗？就是会觉得小时候过年比较好玩，然后现在越来越无聊，然后过年的气氛越来越差，还是你觉得都差不多 ？Jeremy，你们干嘛那边嘴巴动来动去，然后都不发声呢？
小时候拿到的红包比较多，长大就没有再拿红包啦。然后，
所以你觉得只有这个差别？
最大的差别是这个，因为我家是个就是大家族啊，
okay.
那基本上每一年过年大家就是会一起围炉吃饭，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区别就是因为慢慢的年纪就长大了啊，大家就是亲戚们愿意给，也不是愿意给啦，
因为你赚钱了嘛，
就
赚钱了，所以
就不会包红包。
所以你们家是，你说你家是大家族，你们像你们除夕吃年夜饭有多少人？最多大概有多少人一起吃？
就我印象，因为其实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台湾过除夕了。那就我印象的話，
你都在国外过年啊？
对。
哦，
那就我的印象的话，大概二十几个人左右。
二十几个人。
嗯，那时候办那个就是我们
围炉这样，
围炉的时候都要两三桌的。
OK OK， 我跟你一样，所以你们现 OK 好啦，这个。在国外过年的高级人，我们就不要问他。那杰夫呢？你会觉得小时候过年比较好玩，现在比较冷清，会吗？还是你觉得差不多？差别在哪里？
因为我跟 Jeremy 蛮像，我们其实小时候也都是那种大家庭。
哦，你也是大家庭。
就是可能就四五家、五六家的
亲戚一起，
亲戚一起这样子。但是就是我们大部分都是姐姐比较多。
哦，你们家女孩子多，姐姐多。
对对对，所以长大之后他们都嫁出去了，所以
哦，
对，年夜饭的时候就会比较少人，这样
是这个最大的差别。
对，最大的差别是这样，所以的确是会有一点差异，就小时候有一群人然后围炉，甚至还有一些什么打麻将啊，
对，一起打麻将
打牌
洗巴啦，
对对对，就会有这些
很热闹，
娱乐很好玩。但现在就是人比较少，
所以都嫁出去，他们要在夫家过年，古家里过年嘛。
没错没错。
那易云呢？今天年纪最小的，大学刚毕业，对不对？你呢？你应该没什么差别吧？
对啊，就是应该今年开始会有差啦，就是
为什么
红包的部分？
哦，因为你们家族也是开始上班就不拿红包，是不是？
没有，就是一定的规定，所以。但我猜啦，就是可能今年再观察看看。可是至少代表今年开始我应该是要包红包给长辈。
哦，你们是过，我们家族是结婚之后才要负责包红包给小辈，你们也是对不对？
我们家也是。
你们家也是。
还是应该我要遵守这一套比较好。
对，遵守我们这个
就好。对，遵守这个，假装不知道，假装。
对，你跟你妈说，我们那个我们老板都说是那个结婚之后才要包。
好。
对，说不定那你也快了。没有。那个 Billy 呢？
过年之后其实稍微会比较冷清，因为以前小时候过年寒假会跑去就是亲戚家过
，OK，
所以就是亲戚家就会很多大家族。
你是
我高雄人，
高雄人，
但是我、
okay.
妈妈那边是在彰化台中那里，那边就是会是比较大家庭的状况，所以小时候就是寒假或暑假基本上都是在彰化或是台中度过的。
OK， 所以也是小时候人比较多，长大人比较少，是这样吗？
应该说长大之后你就没有办法放那么长的假了，所以通常可能就是待在、可能去就算去也是去个一两天可能就结束了，而不是小时候那种常常待在那边。
小时候有寒假嘛，
对啊，所以就是整个假期都待在狗伯家阿公阿妈家度过这样子。
我自己家里也是小时候过年是比较热闹的，因为我们家过年大概也是二三十个人一起就很热闹，然后后来是因为我的很多表哥表姐他们都住国外，然后就不一定每年都会回来，所以人也越来越少。而且我们家到我这一代好像不太生小孩，所以小孩子长大了，然后这个后面补上来的小孩人数显然比较少，所以也不像以前那么热闹。那你们小时候过年都在干嘛？好，我这样直接问好了。我最想了解的是你们从小到大过那么多次年，你们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或是你们过年的时候最喜欢，就是一到过年会觉得哇，我好期待，我就要做这件事情是什么？不用照顺序，哎，你刚刚那么紧张，平常都很会聊。
最期待哦，应该讲印象最深刻好了。就是我小时候就真的蛮小的时候，我们是长辈都会买给，就回外婆家之后都会买给我这一辈。那时候我们大概就是可能顶多国小一下，我们就会一人一盒那种抽抽乐，古早味那种
抽抽乐，
对，
一人一盒一整盒哦。
对，然后是戳洞或者是抽那个标签的，然后就可以拿那个去叫所有大人抽，而且他们要付钱，所以我们就会靠那个盈利
赚钱，
对，赚外快。
好，所以给你们一盒，然后你们叫大人抽，大人就付五块钱就抽一次，
对对对，就是多少钱一个洞，
然后抽到那个软糖还要给你吃，这样。
对。
那个其实现在还是有卖诶、欸。
对啊，而且有一个是什么绿豆糕。
对哦，绿豆糕。
那个超好吃的。
对对对。其实我小时候我爸妈都不太准我去玩那些东西。对啊，我就超级想要。我其实从小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抽过那个东西、欸、我更不知道那是什么。就后来是长大之后有一次我的同学好像在一个 party 还是什么，他去买了一大堆，好像是迪化街还哪里。有卖，他买了一大堆，然后我就玩疯了，我才知道原来小时候我的同学都在玩这个，我都没玩到。那 Jeff 呢？
哇塞，我刚听到议员那个就是从小培养商业思维，
真的。
我比较不一样啊，因为我们老家在乡下，就是野孩子，所以我们最期待的就是过年的时候就买什么冲天炮啊、水烟秧啊、欸，然后就是
放炮，
这个可以说吗？就是尬拍音那多塞啦、就是可能会拿一些冲天炮啊，然后塞在蚂蚁窝里面
去炸蚂蚁。
对，这个不要学，不要学。对对对，不然就是什么水烟秧，然后在那个炸一些农田的作物之类，
搞破坏。好像很多男生都喜欢干这种事，其实我也是、欸。
啊，真的吗？
我印象最深也是跟放炮有关。
OK，
对，所以你超喜欢放炮的，对？
就放鞭炮蛮好玩的。
所以你住哪里啊？哪里乡下？
我们住嘉义的六角乡。
哦，嘉义六角乡，所以你是在那边长大的？
是阿公家在那边。
哦，
对，所以就是每一年回，就是会回去到阿公阿嬷家这样子，然后做个围炉。
我自己是都市小孩啦，从小就住台北市长大的，所以没什么乡下经验。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一年也是，好像是过年，然后跑去我们一个亲戚，跑去我一个舅妈家。他是宜兰人，哇，那年过年印象好深刻、哦、就是在乡下玩，然后他们家是后面整片山是种那个莲雾，
哦，
对，然后那时候好像莲雾已经收成季节过了，就很多比较小或是烂掉的莲雾掉到那个地上，然后我们一群小孩子就玩莲雾大战，就是
阿躲避球，
对，疯掉了，就是抓那个地上掉下来的莲雾，都烂烂的，都是水啊，充满了果汁，然后开始分两队那边狂扎，搞了一全身都是莲雾汁，
很臭啦。
还好还好，那很干净，就是我觉得玩疯了、欸。后来最后，因为他们那个田地什么都有嘛，最后打打有一组打输了，就去直接抱那个西瓜，用西瓜当大炮来丢，一塌糊涂，然后就被大人臭骂。可是、欸、真的好多年前的事，现在想想真的觉得乡下还是比较好玩齁。
嗯，真的。
根本就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什么 PS4, PS5, 可是你光是去那个田地里就可以搞很多花样。Jeremy 呢？你小时候哪一年的过年印象最深刻？
其实应该是蛮小的时候，就是虽然不是除夕，但是因为有时过年，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爸妈都在工作，所以其实我有蛮长一段时间是待在保姆家。
嗯，
那所以
过年的时候，
不是过年，
平常
、okay. 那后面过年的时候我也会回就是保姆家，然后可能吃个晚饭啊，然后跟保姆家小孩稍微玩一下，就是可能放鞭炮啊或者什么。那当时保姆家旁边就是军营，所以小的时候只要我很不乖，保姆就会说欸，我要叫那个军人把你抓走。然后呢那天就是
人家都说叫警察伯伯抓走，你是军人抓走。
对，然后呢那天就是我们就到就是阳台去放鞭炮，然后就是以前鞭炮我们不是都会拿一个瓶子或可乐瓶把它装起来，让它发当固定台，让它发射
冲天炮那种。
嗯，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贪心，我就抓了好几只，然后把它的引线全部绑在一起。那就点火的时候，那个一阵风吹过来，瓶子
倒了，
然后呢，它就对准那个军营，然后六只冲天炮就冲进那个军营，然后开始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然后当下真的是吓死我，当下连那个鞭炮我都不管了，
攻击军营啊，
冲天炮我都不管，我就直接冲回我保姆家，然后就在那边，因为当那天是住在保姆家，我那天就躲在棉被里面，然后躲了一整个晚上，我就很担心
军人来把你抓走。
对，然后第二天就是我爸妈来接我回去的时候，就是按电铃的时候，我还整个就是哦，好紧张。打开来以为是军人来，然后要把我抓走，这样这真是超恐怖。
所以后来你去当兵的时候有没有还在怕？
没有没有，因为后来就没有在那个军营那边，后来那个军营也就
搬走了。
对，搬走了。
所以你那是应该是你很小的时候吧，会去怕什么军人警察？
会，那时候很小，然后也很皮，所以大部分就是跟。就是那时候也很喜欢玩鞭炮，对啊，就是很多关于鞭炮的回忆啊，都是在那个时候。
好像是男生女生有差，对，女生从小做生意，男生去搞破坏。B 还没讲，
我们家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跟上一辈的，应该说同辈的都差了大概将近七八年以上
的时间，所以你们家族没有跟你同年龄的小朋友。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玩的时候，可能国小的时候，可能很多亲戚的小朋友都已经高中大学了，
okay,
不会想要跟我
玩
在一起。
OK，
对，但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就是我们家。就是我们除夕夜的12点一定会去凤山一个地方拜拜。
OK, OK。
对，我们要等过12点之后，然后大家开始拜拜，然后那边会有很多人在那边排队。
OK。
然后他是就是算是一个风水师吧，然后他就是有可能有很多就是跟他合作或者是拜托他的一些信徒们，就是会过年的时候都会聚集在那边。所以我们每一年都要过去那边等12点，就像跨年在倒数一样。
嗯。
然后但是他那边房子很小，所以我每次去那边都被那个香熏到眼睛一直飙泪，这样。
现在还有这个，你们还有这个维持这个家族传统吗？
前几年还有，但是刚好这几年就是那个风水师他刚好过世了，
哦，
所以反而后来就突然没有了这个习惯。
是
没有去拜拜的时候，反而不知道，欸，除夕夜我好像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十二点不知道要干嘛。
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还特别，就是每次都很想睡觉，但是还被大人拖去那边，然后被每一年都被熏的眼睛都一直狂喷泪，
这是你这样子。所以你们小时候真的会在除夕夜守岁吗？
小时候有，
真的会这样，
就过十二点，
过十二点，
嗯
，OK。
我们没有特别守岁，但是我们就是平均晚睡，
都反正就大家都晚睡。我其实讲我小时候过年最搞笑印象最深的，其实跟两个屁孩差不多。也是跟放炮有关。我记得有一就很喜欢放鞭炮，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过瘾，然后就超爱。然后有一年好像是过年的时候下雨，我记得是初二的时候我去我外公家过，然后呢那天下雨就没有办法出去放炮，可是我去我外公家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去放炮，然后呢外面下雨没办法，所以我们就小朋友就跑到我阿姨的房间去玩，然后外面下雨怎么办呢，可是那个我们又买了很多很多冲天炮啊，就很想放，最后我就趁大人不注意，我就把那个阿姨房间的窗户，它是对外窗嘛，打开，然后我就拿了一根冲天炮放在那个窗户的门槛上，好，就放在上面，我就想说我点火，然后冲天炮就是从窗户往外射嘛，这样也很好玩，结果我就射了第一支，然后爆炸在邻居的那个屋顶上爆炸，我就觉得很好玩，结果第二支我就觉得，欸，这很棒，然后第二支我开始点，结果呢也是一阵风， 每次都遇到怪风，风一吹，那只那个冲天炮啊就倒了，而且是往里面掉。然后我们几个小朋友看到，哇，就大叫一声，就赶快冲出我阿姨的房间，然后把门关起来，然后冲天炮就在里面咻棒，然后门一打开，阿姨的房间棉被也破了，然后整个房间全是烟，
哇哦，
然后就被大人抽骂。这是屋子里放炮的经验。我们像我这个世代，其实我那天也在跟我老婆聊，其实你们知道以前过年大家都会去看贺岁电影，嗯，你有听过这个名词吗？
有，
现在好像没有了吧？贺岁片，
什么大威流氓啊？
看时代有差。我们那时候像我这个年纪，我们小时候就是大概是初三、初四。因为年夜饭也吃了嘛，红包也拿了，手上有很多钱，大人就会愿意让我们出去外面玩，然后我们一定是去看成龙的电影。
对，成龙我们也有。
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成龙之前每
一年就一定是贺岁片啊。
对啊对啊，
对，就一定是看去看成龙的电影啊。嗯、你们易云可能
不
易云一脸问号，黑人问号，这什么东西啊？
成龙是谁啊？
他知道成龙，可是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年代就是过年成龙一定会推出一部片子，嗯，然后我们就会去看片，而且那个电影非常好笑，看完了就整个演完之后哦，最后结尾所有的明星会跑出来跟大家拜年，在电影院里面，
哇，
在对不对？就你现在想想觉得很荒谬，为什么电影看一看，比如说你看 Tom Hanks 电影 ，Tom Hanks 最后结束的时候突然跟大家举个躬，祝大家龙马精神。可是那时候真的就这样啊，看贺岁片。然后现在好像比较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大家都在自己家里看电视嘛。
嗯，对的。
然后那时候过年一定会有什么春节特别节目，以前只有三台啊，所以大家晚上吃年夜饭就在看那个什么什么，好像什么蓝白对抗还是
红白大对抗
之类的。可现在过年应该大家没有人要看三台了吧？没有人要看电视了吧？
现在每一台都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然后
就是那样的梗，
反而那个中国大陆好像还是会，他们都会看春晚。
春晚，嗯，我们家这几年也开始就是
会看春晚。
看春晚，
我觉得年纪稍微大一点，他会怀念那种大家围炉有那种气氛，然后一起看同一台电视的感觉。可台湾这个习俗现在就没有了。我觉得啦，也没有人去看什么，特别跑去看什么贺岁片。
像最最最要讲荒谬吗？好像也不是，就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像我们这几年就是除夕都在国外，然后到了吃完年夜饭之后回到饭店，然后我爸还是会把平板打开，
嗯，
然后放春晚哦，
所以让空间里面还是有这个过年的气氛。
对对对对对，
所以。Jeff， 你除了刚刚讲的放炮之外，你过年还是你们家通常会干什么事情？
哦，如果是其他的话，也有比较温馨的部分、啊，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刚有说我们是在乡下，所以我记得是在上国中以前，然后我们要洗澡的时候都是还是用那种大灶，然后你要放木头进去
烧水，
对对对对，然后你还要在那边，我因为那时候蛮喜欢。我喜欢烧东西嘛就去帮大家烧开水真的真的、就
是、是不是有反社会人格啊
没有我就是单纯
小孩子喜欢烧东西啊对啊我知道、啊、
对然后就放木屑啊放那个小的木材啊
你那时候多大、啊、国中中学
没有就国小、啊、
国小的时候 OK 你就负责那个烧灶就对了
对对就二三年级就帮大家烧那个洗澡水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啊、可是一直到国中之后就换了电热水器就没有那种小时候可以烧开水的那种感觉
其实这个蛮特别的应该你们都没有去用过那个灶对不对
欸我外婆家有
嗯，
对之前啦但现在没有了
你会用那个灶
我不会啊就是观赏它
对啊就蛮温馨的
像 Jeff 我就好奇了我对吃比较有兴趣像你们、
啊、
你们年夜饭会不会固定会吃哪些东西
我们年夜饭通常都是就是小时候啦就一大群姑姑
你们吃一大群姑姑
等一下是因为真的有蛮多什么大姑姑二姑姑三姑就很多然后就是会帮忙就是做年夜饭啊就什么清蒸鱼啊然后还有什么佛跳墙就这几个就是蛮常
会
吃到
所以你们家过年会吃佛跳墙
会啊会啊会啊但这就是真的是 比较早的时候会这样做，之后就干脆就直接叫外面的板豆的帮忙，就是
那种台湾的那种半桌的菜。
对啊对啊，然后就外送这样子，
自己就不做了。嗯，好像都是这样子。
对啊。
那 Jeremy 你们家都吃什么？你们在国外，所以就是不是自己做吗？
如果就是因为过除夕的话呢，通常因为那时候都在国外，所以就是可能会找个餐厅吃，那就我们家四个人，然后就是简单的吃，然后可能点个小酒，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这样子。然后可是因为初一初二还是会回娘家，那娘家那边就会弄就是年菜，一些佛跳墙啊、萝卜糕啊这些东西。那
哎，等一下，你说你过年的时候都在国外过，那你在国外，所以你妈妈的娘家也在国外？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那怎么回娘家？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是可能初一就回来。
哦，
对对对，
是过年前在国外。
过年前，对，过年前在国外。像以前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是因为暑寒假嘛，所以那个时候可以提早出去，因为家里的人不想要就是回来或去的时候都是人，因为有些人可能过年前会出去，所以可能除夕前后会有很多很多的机场会有很多人，所以我们可能是除夕的前三天，
跟大家错开
天，对，跟大家错开，所以我们像最厉害的一次是除夕晚上就回来了，
除夕晚上就回台湾，
就回台湾了，对对对对对，那就初一初二就会去外婆家这样子。
可是今年像今年你们就应该没办法出国了。
对啊，所以今年其实就是我爸爸那边也在约除夕，然后我妈妈那边也在约除夕，然后每个人就是传赖讯息的第一句话是今年不能出国了吧。
对，所以今年搞不好是你们这些年来一个比较特别的除夕。
嗯，
因为你们家都吃什么好奇。
我大部分年菜差不多，但我觉得有一样菜是我自己觉得至少这几年来我们算是对我也是过年的象征。它是什锦菜。
什锦菜，
对，
我知道，就是一丝一丝的很多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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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它最早是它我爷爷那边的家乡菜。
所以你是江浙人吗？
江苏省。
难怪。
对，爷爷那边啦。
爷爷，嗯。
那就是他后来就是有把他以前会做，那他就是有交给我妈妈，所以在就算现在就是我爷爷过世了，我们都还是会继续会弄。
哦，那这样子我们家可能比较像，因为什锦菜是江浙那边的过年一定会吃的。
所以 Brian 家里也会做。
对，像我们过年一定还会吃烤麸。你有这个东西吗？
我知道，可是我们好像没有。
哦，你们家不会有。 OK， 我们过年一定会有烤麸，然后一定烤麸就是其实是豆类制品，可是它非常好吃，它有很多，它就是这要怎么解释，
很多孔洞，
很多孔洞，对，我没有吃过人我很难跟他解释，它是软软的，然后它会吸很多汁，非常好吃。然后要不然，然后家里也会除了什锦菜还会有春卷，然后还会有那个素鸡咸菜。可能如果在座你们家有是这个江浙人，大概知道我讲什么。那个就是什么住在上海啊、江苏啊那边的人，过年一定都会吃这些。哦，所以你家有什锦菜。
对
，Billy 呢？
那其实听起来蛮不一样的。
不一样，所以我才会问吃啊。因为真的从你每一家过年会吃什么，其实看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习惯。嗯，
哦，像我们家就还蛮常吃那个鱼卵的，或者是就是黄色的。黄色切片，然后沾美乃滋吃。
你是说那个乌鱼子？
乌鱼子是另外一种。
哦，不是乌鱼子，
不是乌鱼子，鱼卵是那种很大
条。哦，我知道，很粗。
对
对
对，
对
不
对？
海产店会，
海产店会有。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很好吃。所以你们过年会吃那个？
对，会吃那个。然后后来也会也有那个乌鱼子。
对。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小时候就觉得乌鱼子很难吃。
对。
然后就想说，为什么每次过年都要吃这个？
对对对对 对， 对，真的。
然后还有大人就是很讲究，就是还拿去烤，然后上面要喷那个高粱
酒，高粱酒烤，
然后烤完之后切那个萝卜片。
我长大之后发现那个真是美味。
对，长大之后就开始一片一片吃。
对，很棒。
然后我们，
哦，所以你家会吃鱼卵，好妙。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每一年都一定会出现那个常年菜。
常年菜就是那个是芥菜吗？还是什么？就是很长绿色。
我刚刚有上网查一下，我发现北部跟南部的常年菜不一样。
又不一样。
南部的常年菜是菠菜。
哦，
但
是这样。
对，那但是你要你连根吃。然后小时候大人就会跟你说你要吃这个常年菜。
小孩子一定不要吃那个的啊。
才会长命百岁哦。我就想说这个那么长还要整根吞下去，你不能咬断。就是要连根一起整口吃下去。然后每次火锅。
你们家好认真在过年。
真的，那个时候还会挑说，哦，这根比较大根，这个比较长，这个给你吃。我想说这个比较长好可怕哦，怎么吞下去啊。
我觉得过年吃的东西蛮像我们家几乎每年过年吃的都一样，除了刚刚讲那个什么烤麸啊，什么素鸡，一定会有春卷，然后还会有那个白斩鸡，然后我妈还会煮一锅非常大的那个什锦汤，什锦汤里面就是也会有蛋饺，
哦，火锅类的，
很像火锅，可是它其实是事先煮好的，里面会有蛋饺，会有那个上海鱼丸。你们有吃过上海鱼丸吗？如果没有吃过，强烈建议你们一定要试试看。上海鱼丸跟淡水鱼丸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它比淡水鱼丸大颗很多，非常的软，非常的绵，然后里面没有包任何东西。它通常煮汤，你把汤从汤里面舀起来，舀一口，你会觉得你在吃棉花糖。
所以超市买得到吗？
不容易，你要去，如果是在台北，你要去南门市场，而且很贵，那个叫上海鱼丸。对，我们一般吃鱼丸是有弹性的，对不对？它是很绵，很绵密的，而且比较大颗。像我们会吃那种东西，对，就还蛮有趣的。所以讲到初二，我一直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像你们现在都还未婚嘛？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们结婚的时候，过年的这个形态又会完全不同？你们大概现在还没想那么多，对不对？我其实也没有想到，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那我一直到结婚之后第一年快要过年的时候，我才突然惊觉，哎。回娘家这件事情突然间跟我有关了，就是以前我们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在哪里就在哪里，对不对？可是你想想看哦，你结婚之后，你初二是不能跟你家人过的，而且初一的时候你老婆不能跟她家人过。
对，
没有，我只是问说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但我们家那边的解决方式，像我外婆家，大家是约好，我们都是初三回去。
哦，你们是初三回去？
对，就整个家族都是初三回去，所以就不会有那种大家。就是自己的行程没有办法搭配的问题。
可是你妈妈除夕初一初二是跟你爸爸的家人过吗？
对，就是我外婆家只要是回娘家的人，我们全部都是初三回去。
就初三，所以你们还是一样会回娘家，只是你们是不是初二是初三？
对，因为这样才可以跟其他人错开。
错开，嗯，这很聪明。你要讲什么吗？
啊，没有，我只是想说结婚之后没去思考这件事情，不是每一年回亲戚家都会被迫思考这件事吗？哎呀，什么时候结婚啊？这种，
对，这是一个好话题。
对啊，
过年故人院十大话题，像你们两个都是大家族的，应该到你们这个年纪二十多三十，应该是被结问的高峰点。
没错，嗯，没错，
就是会问说跟你差不多年纪的人都结婚了，
对，
那你怎么还没结婚？
你们都怎么回答？
啊，跟你差不多的人都差不多进棺材了，啊，没有啦，怎么可能这样回？
说的也是，你为什么不知道？
没有，就是通常就会回说哦，不着急啊，等稳定一点啊。那因为像现在就是女朋友的话就是因为这种过节就是还是跟家里的人过嘛，所以就是不太会一起。但是现在吃饭的时候。不只是过年吃饭的时候就一直会被问啊，就说哎，什么时候要结婚啊？我这时候就只能讲说哦，不着急啦，不着急，等稳定一点，等大家都稳定一点再说。
这会给你很大的压力吗？因为每年都要来一次。
嗯，压力是还好，但是因为就是之前吃过一次饭，然后那时候带女朋友去，然后我跟女朋友就是手牵手嘛。
对。
然后呢，现在只要舅舅一遇到我，就会说。我也要牵牵，Jeremy， 我也要牵牵，
好烦哦。那你就牵你舅啊？
对啊，我就抱，我就抱抱牵牵，就这样。对，就我舅舅们很喜欢闹我这样子，
真好。那你呢？
我其实
没有，我是要问你有没有女朋友啊？顺便探究员工隐私，
这个
不好说。
这个是可以说啦，对啊，就是有女朋友，但是只是。我还没到那个年纪啦，所以不太会被问到这样子。
真的吗？我以为你们年纪差不多。
谢谢Brian。
所以你不会被问？那你过年的时候，我们常被问一些有的没的，比如说什么啊，你今年赚多少钱啊？什么？
哎、这个蛮尴尬的，但是
真的会被问，对不对？
真的会被问到。
嗯，那你都怎么回答？
我通常就是四两拨千斤一下啦。
怎么拨？来示范一下。
就是欸，那边有流星这样。
少来，好烂哦。
没有啊，开玩笑。
欸，我通常其实我不会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所以你真的有被亲戚这样问吗？
有啊，他就问说，欸，你现在
他怎么问
工作的 啊大概就是薪水怎么样，啊，
哦，就直接问薪水这样子。
对啊，
欸，真的齁，哦，很烦欸。
对啊，我就可能就会跟他讲说啊，没有啦，就是赚小钱啦，对啊，就是上班族一般一般这样子。
好，哦，啊，那就没事了吗？
就赶快换别的话题啊，就是可能哎，欸，说哎，欸，那个什么阿北啊，哎阿北，你的那个就是
你赚，那你赚多少？哈哈
哈哈，
退休金多少？
大逆不道啊！就可能问说哎，孙，欸，子怎么样这样子？
哦，最近怎么样这样
子？对对对，赶快换话题。
因为你可能慢慢也会陷入，虽然你年纪还小，可是你慢慢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你有被问吗？
我现在还没有啦。
现在还没有，他不会说，哎，欸，有没有男朋友啊？什么？
还好、欸，
还好。
对，
大概你还小。我看今年就很难过关。哦，都是这样。我觉得大人看小孩，他就是看你一个一个阶段。然后你每过了一个阶段，他对你这个阶段有没有发生一些他以前发生过的事，他就特别关心，所以都还好，都还没有被问过。
还好，就是截至目前为止，大家都对我很友善。
亲戚的友善，有些时候就是透过这些关怀来表达他们的友善。
真的，
出了社会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关怀完全不一样。
好，B，
这个我觉得我有个万用解，就是什么都推给学贷。欸，
推给学贷，
还没还完，我要怎么结？还没还完，我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不要借我一点？然后他们就散开
了。对对对对对，就觉得哎，欸，到时候就想说，嗯，我还完了之后该怎么办呢？可以讲下一个说法了。嗯，
其实我以前像你这个年纪时候，真的也常被问，就是大概就那几个问题啊，那个有没有女朋友啊，或是什么时候要结婚啊？后来结婚说啊，其实我是因为我跟我老婆没有生小孩嘛，我们决定不生小孩，所以被问生小孩这件事情很多年。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还好，欸，我每次都把它当成一个搞笑的机会。对啊，
怎么搞笑？
没有啊，比如说他问我结婚了没，比如说我以前没女朋友的时候，他们问我就说啊，你要帮我介绍啊，然后我就开始开条件。
哦，
对啊，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开条件，然后最后他们就啊，真的，好，我帮你看看，然后他们自己就走了。然后那个生小孩，其实生小孩我觉得你们如果以后好，以后年纪再大一点被遇到，其实很简单，你就说有要生了，要生了，然后我就连续讲了八年，今年我也还是继续讲，要快生出来了，快快，哦嗯，快快，再等一下快生出来了。
这招好用，这招好用。
对啊，
等到五六十岁就不会再问。
对，等你过了年就不会再，像我现在差不多已经快不会被问了。
五六十岁，生不出来。
我的经验是，你越是被问到，比如说面红耳赤，或是被表现出那个很烦的样子，长辈越是不敢罢，越是不愿意罢休。
嗯，
所以你就是顺着他们讲。然后像之前我没有女朋友，他们说：“哎，你怎么还不赶快交个女朋友？什么抓紧时间啊？什么时候？”我就说：“哎，我现在没有女朋友，你帮我介绍，而且多介绍几个给我，好，我 OK 的。”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就说什么时候要结婚啊，快点啊，不要耽误人家青春岁月。我就说哦，要结了，你要不要多少给我？
嗯，
就这样子，反正就顺着讲，不会去说啊，没有啦，我现在不要啊，什么之类。他就越会去追问，对啊，
学起来，
对，就人就是这样，一年一年了，慢慢变油条，就是这样。
那如果说问说那个 Brian， 我也要签签，
我要签签，
签签，
你就说。不好意思，我喜欢的是女生。所以就这几个问题我是觉得还好，可是我们自己不是有开那个闲聊上手吗？就一直有人来问，我发现很多学员他会对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困扰，甚至有的还很生气，好说，欸，你干嘛一直问我隐私什么，其实我觉得都太认真了，其实长辈他们其实没什么恶意，就是好玩而已，你如果认真了反而气氛会搞僵，而且他们就是一年问你一次嘛，他今年来问你，他其实也忘了他去年问过，因为他看到你很开心，一年见一次面，他不知道要讲什么，就只好问这些东西。
但有时候也会发现自己好像慢慢成为这种长辈了，
好像会问别人，对不对？
就是对一些比如再小一点点的国小啊、国中、高中的那种，
所以一定要来上第一次闲聊就上手，我们会教你除了这些烂问题之外，你还可以聊什么别的。
嗯。
其实讲到这个，我也跟大家听众分享一下，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其实我自己是一个感觉跟大部分在过年这件事情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人，因为，我过年其实 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哈，这个不是我教坏小孩，是纯粹我个人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时代为什么以前这个除夕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初一要过年，初二的时候太太才回娘家，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这个习俗的由来它是有道理的，因为以前农业时代啊，距离很远，对不对？没有高铁嘛，什么地方这个太太嫁到夫家来，就是在夫家努力为了夫家做很多工作，然后还生小孩生养小孩，可是因为他自己家很远，所以他大概只有初二的时候有空，全家人一起回到娘家，带着小孩去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看一看，然后可能顶多待个一天两天他又要回来。可是我当时就在思考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农业时代传下来的，因为现在大家互相拜访都很方便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老婆说，不然这样子好了，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住台北，我太太是高雄人，那我就跟我太太说，不然这样，你过年，因为他家也很多兄弟姐妹，我就说，你看你过年，你是不是也很想跟你的高雄的兄弟姐妹一起在一起，对不对？他说对啊，那我说不然就这样子，我就做决定了，我就说你啊，过年的时候你就回你家过年。所以我老婆是通常是在小年夜之前或是小年夜她就回家过年，等于是她是放寒假的意思、哦、然后我自己在我家过年，她在她家过年。所以这样的好处是因为平常我太太在台北，她也会看到我爸妈嘛，也会看到我的亲戚嘛，过年的时候她反而是她难得机会可以长时间跟她自己的原生家庭在一起。所以她过年的时候，我们从结婚第一年开始我们就这样，过年前他就回家待个十几天，过完年他才回来。我过年就也是难得，我跟我的表兄弟姐妹就可以在一起，然后我初二也不用人挤人去抢票跑去高雄。所以我们算是很奇特的夫妻，就是多年来我们都是各自过各自的年，可是我觉得很好。那我家人一开始也不谅解，好，他们就说，哎，你不是结婚了吗？怎么都看你一个人，老婆怎么都没有来带来过年。我后来跟他们讲我的想法，有些人认同啦，有些人不认同，可是我只是想分享一下，至少我们多年来我们这样执行，我觉得大家都蛮开心的、嗯、而且这里面啊，最反对最强大的你知道是谁吗？是我老婆的妈妈。她说你不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个过年都回来过、嗯、结果讲久了好像也没事了。所以我不是要劝大家跟我一样做这样的事情，我只是说很多的习俗它有它可爱的地方，可是也有一些习俗其实我们是可以去调整的，因为那是农业时代，交通不方便，你非得这样子。其实现在我觉得有更多的弹性，像你们全家都出国过年，我觉得也是一种方法。
哎、欸，那不然就是跟老婆回高雄的时候，老婆没有带你去一些地方逛一逛？
有啊，可是我都不是过年跟她回高雄，我都是其他的时间。
哦，高雄过年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真的吗？有什么可以参考的？
就是高雄在盐城区那边有一条叫新乐街的地方，嗯，然后它每一年除夕到初三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个大夜市。
哦，那时候才会出现一个大夜市，
只有那几天的时候。嗯，所以就是你只要初三一过之后，那边就消失了，就是那些所有的摊贩好像就是过年
少女感觉。
但是就是每次过年的时候，就是那边就会挤满一堆高雄人。然后那边以前是就是以前高雄最热闹的地方就是盐城区，因为那边以前是美军在那个地方，所以那边就是整条街，新乐街原本是一条银楼，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发展成就是每次过年的时候，那边都会有一大堆摊贩，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夜市。
大概是从初几开始啊？
除夕
哦，除夕开始就有，
对对对。然后小时候大人还会说你过年没事就去那边打工啊，就把我们赶去那边。
所以现在还是每年都有吗？
对对对，现在还是每年都有，但是我们家都会等初三人比较少的时候才会去逛，
才会去逛。哎，这好特别，我不知道哎、欸。所以过年如果无聊还可以去逛那个，你说盐城，
对，
盐城的夜市。
对，所以今年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那边逛逛
看，可以去逛一逛、嗯。那你们今年过年有什么计划吗？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总不能天天在家看电视吧？
之前有想过要去帮忙去年货大街，就是
帮忙
迪化街那边
去帮你朋友吗？还是
我朋友在那边就是有店，就是卖喜糖
哦、嗯、对，过年可以这个生意很好、欸、
嗯，就是因为一年就那几天就是非常非常那几天非常非常的忙，嗯，那所以就是我会过去帮忙一下这样子，然后顺便捧他的场。
OK， 所以你也到跟易云一样，过年也到了可以打工赚钱的时候。
对，兼点副业这样子。
那 Jeff 你今年过年要干嘛？
完蛋了，这个问题
还没有想到要干嘛。
没有啦，
如果你没事的话，我有些工作要交办给你。
我突然觉得好像过年要做点什么。
一起来卖喜糖，一起来卖喜
糖，卖喜糖是不是？因为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过年的现在大部分的姐姐都嫁出去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回去就比较偏向是跟叔叔那边，就两个小家庭吃个年夜饭这样子。
叔叔家有你同辈的堂兄弟姐妹吗？
有欸，可是他们过年的时候都不在。
哦，他们都不在。
跑去卖乐透。
哦，他们也是去打工的，对了。
对啊对啊，因为过年的时候乐透那边
超多人
买，超多人，
对，
他就去彩券行，然后就是可能都凌晨可能三四点四五点才回到家这样。
欸，也对耶，过年其实是一个打工的好机会耶。
对，赚钱
可以赚很多钱。
double
帮自己赚压岁钱。
所以才会说就是可能就这今年可能就没什么特别的计划。
嗯嗯，易云呢，你们今年过年有什么计划，或是你自己有什么计划？
今年没有耶。欸，
就老样子。
对啊，是因为我们家也不是那种过年
大家庭。
对，也不是大家族。
就是很安详的跟家人吃饭。
对。
Billy 呢也一样。
没有，我今年反而比较期，应该说我过年反而比较期待跟同学见面。
为什么今年特别期待？
因为我们高中的同学们几乎都不在高雄。
哦。
所以反而是过年期间比较有机会遇到大家，不管是在国外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同学们。
啊，尤其今年好像很多人都从国外回来。
对啊对啊，而且今年大家又很习惯就是远端视讯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有就说如果在台湾的同学大家在高雄聚啊，在国外的我们就用视讯的方式来围炉这样子。
视讯围炉。
对啊，不然其实反而常常平常的时候反而是在台北约大家还约到比较多人，高雄几乎都没有同学可以约。
真的真的。所以你今年还是一样回高雄过吗？
对啊，但是其实就是还是会安排说比如说初四或初五的时候再回去阿公阿嬷家那边稍微待一下。嗯，因为现在反而发现说工作之后比较少时间能够再回去陪他们的。
嗯，刚好也是趁这个机会。其实过年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等于是日常生活都是上班嘛，工作嘛，它等于是一个 reset， 让我们重新回归我们最原始来的地方。好，时间差不多了，我觉得虽然今天讲过年，可是基于我个人私心想问问看你们今年有什么新希望。好好讲说不定会成真哦。想一想，来来来，杰瑞米先吧。
好，今年的新希望就是我可能比较通俗一点啊，我还是希望就是全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这个不通俗，这很重要。嗯，尤其在今年。
对，
真的。
对，真的。而且就是现在爸爸妈妈也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也希望说就是他们能够保重自己的身体，然后健健康康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就好。
嗯，好，这也是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希望。好，所以这代表后面人不能讲一样。
先抢先赢的概念这样子。
没有错。
Jeff 你讲讲你自己好了。你其实你在大人学算是第一份正职工作是吗？正职的 full time 的。
第三份了，啊，第三份。
真的吗？你有做过那么多辅导员工作？哦，
对啊。完蛋了完蛋了。
我要回去 review 一下你的履历。所以你今年呢有什么新的希望，对自己的期许之类的？
我觉得今年应该算蛮特别的啦，就是我会希望就是把这样我讲的不太官腔。
不会啊，太官腔我们等一下把它剪掉。剪掉就好了。
就是可以可能快速的把我现在手上的工作可以驾轻就熟。
太官腔了。
太官腔了。
哦，真的是不，你平常不是这样讲。
可能就是这是一个部分啦，这一个部分啦。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这样子。
嗯，
因为我自己有在就是带联谊活动啊，然后会想要把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分享，然后可以把它组织成文章，然后分享在自己的脸书上面这样子。
好啊，你下次我们这个大人学也一直有学员跟听众敲碗说要办联谊，那这个 project 就交给你了，就是你的新年新目标。
哇哦，原来上 podcast 节目会有新专案。
结果你过年就更做不完了。
谢谢 Brian。
内心在淌血，嘴巴还要说谢谢。
讲的有点抖啊，这个谢谢
真的有点抖。
那易云呢？
哇，身体健康被讲掉了。
所以这在大人学也是你第一个工作吗？
对，算是这种正职。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是希望多学一点东西吧。这听起来很官腔吗？
这个是重要的。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今天才发了一篇脸书嘛，我就说其实好，我今天发什么，我是说哦，因为我刚好最近身边认识或间接认识的人有一些创业家或是一些工作者，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出了一些很不好的状况，事业上都出了很不好的状况，然后我就感觉好像很多人我们都很强调要有企图心，要很勤奋，要很努力，可是我发现很勤奋很努力，可是却没有求知欲，没有去学新东西的人，有些时候反而会摔得更惨，就是因为他很努力，然后年轻的时候做出很多成果，可是他没有去学更多的东西，最后他的每一次的下注就越来越大，可是因为他又没有跟上市场的薪资，他又很努力，所以他的挫败有些时候会比不努力的人还要惨。所以我呼应你讲的，我觉得学习确实是算是终身志业吧。好，你想学什么你再私下告诉我。
好，
对，我真的我觉得员工想学什么只要是老板能帮助的，因为我觉得老板不光是付薪水给员工，尤其像你们那么年轻，你们都在职涯的很前段，其实我觉得每一份工作不管你做几年在这份工作，你都一定要学到一些东西，不光是赚这个薪水而已，这蛮重要的。 Billy 呢？
今年的话其实像 Brian 其实他去年的时候我刚进来公司的时候，他就有在年底的时候帮大家 review 了一次，就是去年做了一整年的事情，还有明年的目标。
对，
然后去年的时候我就想说，哦 ，Podcast 这个，因为那时候刚接 Podcast 业务，那想说，那我们就把整个听众规模翻个三倍好了，应该有个两倍，应该就不错了吧？
对，
就今年竟然翻了四倍以上。
哦，
拍手
哦，结果有，你看数据有翻四倍哦。
有啊有啊，所以说想说今年那再不要太贪心，再翻个四倍就好了，这样
很好，那就靠你了，都是你的功劳。对啊，我觉得 B 讲的蛮好。其实我像你们几个还没有，其实我过两天再找你们聊好了。就是其实不是要review 你们的绩效，主要是带着你们帮忙每一年，像我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习惯，就是你每一年你要建立一些所谓的里程碑啦。好像你一年过去之后，第一个你觉得我今年要达成什么目标，有达成没达成都没关系，可是你自己心中要有一个方向，然后这样你过了一年，你看像 Billy 他就记得他去年许下一个愿望，今年不但达成而且还翻倍，对不对？他就会觉得，诶，过去这一年想想还蛮有收获的，这种感觉，这种定位感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好，那换我自己讲好了。我今年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诶 Brian 你今年有什么年度计划？说实话我从来不做年度计划，因为我每天都在计划接下来要干嘛，所以刚好12月31号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我反正 always 在计划未来。可是你真要讲今年，我觉得今年我自己最近在看很多的商业的评论，我觉得非常两极，有人说今年可能会比明年去年更糟，可是也有很多人说今年是会大好的一年，所以我猜这个世界的风险变化还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唯一能期许的就是我把自己擅长的事情把它做得更好。对，我可能不会去做很多很多的赌注，因为我觉得这几年的这个风向变化得很快，我可能不管在事业上在个人的成长上，我可能反而会把精力放在我本来就擅长本来就做得好的事情，我会把它做得再更好。那像今年可能我会尽量多开发一些课程，多录一些有趣的 podcast， 然后跟团队有更多的合作，大概是这样吧。好啊，谢谢大家今天被我硬抓来采访，还不错啊，你们没有想象中那么害羞，还不错，虽然麦克风一打开你们开始脸有点变不过轮到大家的时候还是有讲点话，没有太干，很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也是一个尝试啦哈，就是难得让我们的团队一起跟听众见见面，让大家听听他们年轻人的声音。如果未来你们对这类的也希望大家听完这节目对我们这期访谈有什么看法，好，给我们一些建议哈，不好的看法不用告诉我哈，我只要听好的非常任性。好，那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这一年新年大家都能心想事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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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思考，勇于改变，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拜拜。